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的话呢，下跌的个股就稍微偏多一点点了，我们有2800家在下跌，只有2400家在上涨，但是呢整个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跌停板的个股啊，跌幅大于七大，五到七大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调整呢还是一个良性调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两会交易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今天是周四嘛，然后明天一个周五的话呢，之后又要休息两天，休息两天以后再出来的周一啊，其实就已经是3月2号了，然后之后呢3月3号元宵节，然后是一个小的节气，对吧？然后因为连接了3月5号的惊蛰嘛，也就惊蛰就吓你一跳，对吧？会不会跳水呢？这个也不至于哈。然后一个到了3月5号的一个惊蛰，那刚好4号5号的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说整个市场进入到两会的一个时间啊。首先政协人大，对吧？然后到两会时间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它的波动率其实会变低啊。其实我们今天就应该看得到了，虽然说你可以看到昨天海外像美股什么都是大涨的，对吧？然后你回头你可能会去觉得说，哇，今天这个是不是也要大涨了去创新高呢啊？实际情况下最后发现，哎，今天上证指数最终还是跌的，跌了 0.01%， 微跌点点，还是跌的呢啊。所以说这个是也就是两会模式的一个特征。一般情况下呢，按照规律的话呢，在两会期间啊，其实都整个市场不会有特别强的这种指数性的一个表现，当然也不大会有大跌啊，基本上就在这里震荡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段呢只能这样子。那量能的话呢，其实对比于昨天的话是小幅的缩量了一点点啊，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前期量能低啊，所以说这里呢量是金叉了。只是说呢，以绝对量来说呢，还是只有 2.5 万亿左右的一个量，嗯，不是特别的高啊。对于这样子的一量的话呢，也很难去有一些板块能走出一些比如说轰轰烈烈的一些行情。比如说像今天的话，像这个前两天啊涨得不是很多的，像元器件啊，像这个半导体啊，对吧？这个在前两天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么今天的话呢是转为偏强了。然后包括说像通信设备啊什么一类，这个都是在前两天表现一般性的，在今天表现就比较好。而前两天涨得特别好的像房地产啊，拉一根直接一根就全部回去了，对不对？那么包括说像酿酒啊也是一样，拉一根一根马上掉回去了。其中包括了还有一部分的像金融股啊，其实一直在回调啊。要注意啊，就是说证券这个板块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也有很多人在直播的时候可能会问啊，他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在牛市启动的时候他一波是最大的，就第一波，就你看到第一波走的他速度啊各方面啊都是非常好的，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板块很难有大行情的，所以之后还有个第二波。其实第二波呢目前为止看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全出来，因为真正的这个就是起全面牛的这个第二波，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 PPI 转正啊，或者说你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出现盈利底啊，这些东西都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会有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第二波，就是你整个全市场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啊开始净利润或者说开始回正啊，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说这个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二波。就我们说的一波不是慢慢涨，就最好是连续的快涨。现在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强。另外一个点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证券的这个节奏啊，你也可以特别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就是一般来说如果说它牛市特别的大，就是它速度推得特别的快，它的一般证券不怎么会走成这样子，就是它不会这么弱。就如果说证券这么弱，也就代表说这个牛市啊和当时比如说像1415年的这种流动性牛比差距是非常大的。1415年他们这个券商股也是坚持到了最后的，就不管是怎么样子它都全程是上涨的。像这里呢持续的这种弱势呢，也就代表整个市场行情呢就是难度啊各方面啊其实要比1415年其实还要来略大的。那这里我们稍微说一说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这个有色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防止这边是个避浪反弹啊，反弹以后如果说有一部分，就一部分像有色啊一部分化工啊，它不是所有的都好，这不是代表都不好，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好，有一些呢确实在景气，然后它也在涨价，那么有涨价这条线现在是比较明显的一条线。 还有一些呢，其实并没有在涨价，只是说这个板块在涨，然后大家也都在这个里面跟着在这里面炒作啊，所以说这个是要去注意的，就是必须要去分开去看。好，其他的就不多说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像昨天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公布了，对吧？然后 Q1 的话，营收指引的话也是超预期的。虽然说在盘后的话呢是有下跌了，下跌的原因呢也非常明显，就是说业绩呢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有一些的这个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资本开支你还能持续多久？就是对于一些这些 AI 的一些公司，那这个呢其实。英伟达那边其实也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回答，然后包括说就是甚至说就是像那个存储的毛利啊，就是现在就存储不是都在涨价嘛，那会不会去影响这个英伟达的毛利率，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回答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看呢就他们呢就在强调，就是说跟你说未来啊这个都我都库存全部卖光了对吧，然后呢之后的话呢我产能呢是足够应付后面的这个生意的，生意呢人就非常好，然后并且的话呢这个以后啊这个token 啊就是营收啊，你只要有算力就是营收了，你只要就我只要生产出来所有的算力全部可以卖得掉，它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不是很实在，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大家担忧的一些问题，这个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回答或者一个解决啊。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要去在这里要稍微打个问号的，就是说是不是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里面呢，给大家看新闻，比如说啊，这个存储全面进入卖方市场了，这个三星的100%的试探性的涨幅获得苹果照单全收。原计划的话呢是涨 60%， 那三星的一个涨价，然后这次他报价的时候呢一般可能会报得高一点，他说那我这次就存储的价格就翻个倍吧，然后苹果说可以全要，那是这样子，那作为三星来说的话呢他这个是又赚翻了，所以说最近像韩国股市涨得比较多，那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因为存储它涨得比较多，也会使得说以后像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卡，就是是否说这个成本是由谁来承担，是由这个就是买家去承担，还是说这个英伟达自己去吃下去一部分啊，这个都是这里面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说在这个里面，如果苹果照单全收了这个三星的这个翻倍的一个涨幅，就存储的涨幅，那么到最后说它的产品最后是这个消费者来承担，全部由消费者承担，还是说苹果吞掉一部分，其中就是消化掉一部分，这个我们暂时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存储一个单独的一个东西的上涨，有的时候呢是好事，有的时候呢也是坏事，就是到最后对于一些企业的话，可能最后它没有办法向下游传导的时候，那只能自己去消化掉，自己消化掉的话利润就会变差啊。所以说这里这个东西要注意，因为现在的话呢整个 AI 的话呢当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 CPU 啊什么，这个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业绩上面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之后还会继续做嘛，但只是说后面的增速是不是能够维持，我们必须要看一个东西，比如说像新时代的硬通货，就 GPU 抵押融资啊，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事情，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贷款啊是有 GPU 就是拿显卡去做抵押，然后去这个用这个科技集团的租赁协议啊做担保，就是说我可以租出去的，然后去融到更多的钱，然后再去买更多的卡。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它会形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就代表说，第一个代表整个市场其实对于说这种行业或者说云计算啊或者什么，其实还不是特别特别认同，就是没有大家完全去认同。因为如果完全认同是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的。现在呢就相当于抵押家当了，就把家当给全部抵押上去。那这个里面呢会有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说比如说我资金如果原来是比如说一啊，然后呢我自己比如说现在 GPU 它不是抵押了嘛，对吧，你抵押出来可能只能抵押 0.5 对吧，抵押 0.5 的这个钱那么多，抵押了一半啊，这个就抵押出来的钱是一半的话呢，然后你再去买卡的话呢，或者再去做东西呢，可能最后出来的一个效率啊，它肯定不会是 0.5 的，可能是 0.3 或者 0.4 左右。那 0.3 了以后呢，你再去抵押 ,0.3 只能抵押 0.15。那这个时候慢慢它会进入到一个什么瓶颈期，你会发现它的钱不够了，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 AI 的这个趋势啊，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正在投入短期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做一件长期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基建啊，就你把它理解成去修公路是一样的，和我们国内啊修一条高速公路，一条高速公路呢很大很宽很长，对吧？那这个里面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呢短期之内会不会有什么好的这个效果呢？不会啊，拉长时间看呢确实 OK， 或者说你把它理解成三峡大坝吧，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啊真的是这个不挣钱，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支出非常非常高啊，但是到之后呢拉长时间看呢你发现是能赚钱的，它支出非常高之后的话呢，它的回报呢却是这样子的，回报呢是长时间的回报，然后过一大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啊它是能把它挣回来的，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一个点，就是会不会有资金在那里卡壳，就卡住了，就没这么多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毕竟说作为美国银行啊或者什么这个不是国家对国家啊，像我们自己中国做东西的话，比如说我们国家做一个大工程，我暂时可以不求回报。你这里不一样，你是公司对公司，你靠什么呢？对吧？你哪里去融得到这些钱呢？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这么一个东西啊要注意，就是特别说等到说我们整个市场到了比如说春季行情过后啊，就是说到三月份过后啊，就到三月，特别三月末或者四月初，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市场要迎来这个四浪的一个调整的话，那这个调整记住，这个调整它一定是和 AI 相关的，就肯定是 AI 那边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一个导火索，然后这个问题的话一定是和它的资本开支是相关的。因为只要资本开支不停，就大家一直在砸钱，一直在我要生产这个服务器，生产服务器，那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大家都是受益的。但如果说最后说、哦、我现在没这么多钱了，那这个是个鬼故事，就是到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够看得到这个鬼故事，现在的话呢其实还是看不大到的。所以说要注意啊，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就代表真的有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在这里也提到了，就是说 GPU 的寿命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挖过矿的其实都知道哪有那么长的 GPU 寿命啊，没有的。就是所以说这是就是你到底抵押的这个东西能多久，就是它不是像房子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它能抵押可以抵押给你很久，但这个东西三四年时间一直在满负荷运作的话，可能有的三四年都扛不到，就是两年就可能要挂了，就变成这样子。那这个都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可能会引起的一个问题吧。所以说在这里要注意，就是现在春季行情呢反正都会涨的啊，就是你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可能到换到再到明天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那边反馈英伟达反馈不好，可能算你线明天又要跌一点都有可能。但是要可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国产算你线，就你会发现就是英伟达它有个指引，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它的推理的这个重要性正在提高啊，他提到了比如说像 LPU 啊或者说看谷歌的 TPU 啊什么，其实都是这样子。对于我们国内来说的话呢，作为推理的话 CPU 能推理 GPU 也能推理都能推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自己的国产的这个算力线，一个是华为的一个生成线，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这种老朋友这个就是汉姆基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估值也不算低吧，就是但是这里呢你直接让它拐下来是也不大会，暂时还要在上面磨一段时间。像这个那有的呢还也有弹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像比如说像摩尔对吧，像这个摩尔县城啊对吧，类似像还有这个木西对吧，类似这种的啊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木西股份、摩尔县城，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不是说他们的估值现在说合理啊，或者非常不合理。我实话告诉你，非常非常不合理。但他们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和汉武基不大一样的，就是他现在的整体的流通股不是很多，因为他是新股上来。你看他市值2000多亿，但他流通股不是很多啊。所以说，通过这个你就要看到流通股不是很多呢，他其实每天的一个交易量啊，这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个成交量，他也能够拔得比较高。这种呢，你可以。如果说后面去走，因为它二十日均线跟下来了嘛，对吧？马上这里再过两天的话，这个就拐上去了，对吧？你只要跑上二十日均线的话，基本上整个这个反弹啊，来一个反弹，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说这里 对于国产线有个反弹的话，那这里也可以去稍微去看看。那么这类型的这个次新股的话呢，相对来说弹性会更大一点。当然整个产业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未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因为只要有模型，你剩下就是推理的一个事情，那只要我卡足够就可以，我就算不买你老黄的卡，我自己这个就用韩永基或者木西的卡行不行，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甚至说我就用 CPU 行不行，海光的 CPU 可不可以，可以的，也通通都可以的。所以说瓶颈不是在这边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大家可以对未来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啊，其实要保持信心啊。好，然后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看到日股史上首次站上了59000点，天哪，这个你看日本股市的一个状况是非常非常好。那除了日本股市之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韩国股市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相反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这边的这个海外市场，像港股啊表现是非常差，不仅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的话，甚至就是说从高点的一个回落到这边已经 25% 左右了，也就20个点的话，其实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了。所以说现在呢还是在处于技术性熊市当中，今天呢也是越跌越猛了。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说特别这个恒生科技啊，其实是有一些偏见的啊，偏见在于说第一个，你看为什么说比如说日本涨了，韩国涨了，或者说台湾股市涨了，就是我们自己这边港股就不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话呢都是制造业，像这个呢恒生科技呢是平台公司，他们都是平台啊，所以说呢它就不应该涨，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啊。就是说不是说那平台就该死了，并非如此，他们能挣钱就可以，这个和那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不代表说制造业就应该涨，然后平台公司就应该跌啊，不是这样子的。这所以说这里呢不是一个核心因素。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像港股的这个 IPO 比较多，那 IPO 的话呢，其实 IPO 本身其实还好，就它的这个对于流动性的一个冲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更多的更大的就是到之后如果说去这个解禁过后啊，这个压力的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也不是现在的一个主要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特别走的特别弱的一个原因，核心原因。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像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啊，像比如像这个美，比如说是因为说啊美联储降息还是不降息啦，或者降息次数的关系啊，其实这个和那个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看别人日本韩国都涨得很好，对吧，甚至巴西别人都涨得很好，那你和这个降息不降息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说跟那个人民币升值呢，也没有任何关系啊，升值的话也升不到这个恒生科技去，所以说它这个都不是核心的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抛开，就是你要理解到这边的下跌它一定是有人在卖，那么到底是谁在卖呢？啊，是你在卖还是我在卖还是谁在卖，对吧？这里我考虑到有人在卖，这里呢我们就要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如果说啊，我们猜啊，如果在这里，那我们首先要必须要去看一眼，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必须要去看一眼，比如说像韩国股市现在的一个状况，你看到了吧，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你跟个主升浪一样，特别特别猛，对吧？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到一个点，那么我们也看到港股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讲一这个故事啊，就是如果说啊，如果我们画一只小猫啊，如果我们家里养了两只小猫，有两只小猫，这个两只小猫呢，我们给它，比如说两只小猫，每只小猫呢，可能说啊，它吃两份猫粮，这里它也吃两份猫粮，但是我们其他后面的猫粮还很多，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八份猫粮，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够吃得饱，对吧？有的时候呢，一只猫呢，它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吃的会变多了啊！他现在呢吃了六份猫粮了，把这边两份呢也都吃掉了啊！你说问题大不大？也不大。他呢也长大了，可能说就吃到了三份，或者说吃到了四份。问题大不大？也不大。继续再长大下去呢，他把这两份也吃掉了，吃到了八份的时候，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都是他只是这个长得快，这个长得慢。好，逐渐到之后开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着往上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的猫的胃口会变得越来越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韩国股市啊，或者像日本股市啊，他们这样子飙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有的原来的一些公司啊，比如说原来你10块钱一股，现在已经涨成了500块钱一股，举个例子啊，那这个时候你要买，同样买一股，其实你需要的钱是比原来多了很多，就相当于是这个猫咪啊，它的胃口啊变得非常大了。现在呢 八份猫粮都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还要再吃两份，但没有了呀，这里不好意思，这里整个的流动性只有这么多，那怎么办呢？把这边的给卖掉，看到吧？这边的把这个猫的猫粮顶过去，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大涨啊。所以说这个它能够直着涨的原因是因为这边一定有个东西在直着跌，理解吧？因为它总共合计只有这么多，他们并没有说去有更多的一个流动性出来啊。所以说如果这里韩国股市继续往上飙，你这边肯定还要给它一个猫粮，这个时候它会越吃越大，越吃越大，越吃越大，变成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整个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危机。这种东西有没有经历过呢？我们其实之前经历过的哪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就是上证指数在特别是在23年和24年的时候其实是经历过一次的啊。当时就是市场一直跌嘛，跌了以后呢甚至说当时啊在这个吴清主席还没有来之前啊，甚至会觉得说你看只要市场下跌就是对的，为什么下跌的话释放了风险，你看现在估值呢非常的好，然后回报率又非常高，然后这个有很多公司股息率也可以，好像回归到投资了啊，并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因为跌了，所以说别人会用脚投票。当时的话有很多的像那个这个北上资金对吧，有些外资的话都是抛售咱们 A 股，全部抛售 A 股。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不是说完全的说啊，我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因为什么关系，政治立场或者什么，并不是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你一直让我亏钱，甚至说别人就感觉这个市场就是感觉特别的无厘头。我才刚刚我不停的踢，不停的踢，踢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总算差不多回本了，然后哗啦他又要无限的卖单又出来了，是吧？这个就是别人对冲基金经理说的话。海外他们说的话，感觉这个市场有毛病的，一直在跌，那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离开这个市场。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一度在这里出现了一些 ETF， 就叫新兴市场指数，叫新兴市场指数除中国，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ETF 出来。你只要除去中国，你会发现哎，一切都很好。但是只要就有这个 A 股放在里面，你发现一切都不好了。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发生在港股里面呢，其实也是一模一样，就是一样的，完全是一个东西，就是因为说这个海外，就是因为这个海外都在暴涨，所以说呢这个流动性啊，因为我们这边呢还要发了一大堆的 IPO 对吧，然后呢这个里面互相还有一些红包大战啊，外卖大战啊，什么大战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说就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型的一些利空存在啊。通过这个之后，因为它跌，因为你跌，所以别人更加不要你，然后不要你的多了呢，然后开始自己人也不要自己了，也不要了，就把它拼命的抛售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虹吸啊。这种虹吸的话呢，它也是短暂的，它不是说是持续很久的。像这个恒科呢，大概率后面还会再掉一点，但现在的这个5000亿的这个指数到5000亿呢，差不多已经算是合理了。就这个点并不高估，就如果说我们以长线价值的观点来说，这个点不高估，但是它也不低估，也只能算是一个偏合理。因为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进入到说大量的 IPO 啊，包括说红包大战、外卖大战啊，这个东西包括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讲，港股的话它更多的反映经济本身啊，并非说是完全是以流动性为主，就是和国内的流动性关系不大。你说这个港股跌了这么多，咱们这边会不会说有受影响，说跟着它一起大跌？短期之内不会啊。为什么短期之内不会呢？因为这个是两个完全几乎是隔绝的市场，甚至说这边跌的多了以后，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个血包，知道吧？这个血包，然后你给了韩国股市，给了日本股市一部分呢，甚至会原来去投这个恒生科技 ETF 的可能会卖掉啊，卖掉以后呢去买国内的这个就是春季行情当中的比较热门一点的股票或者说板块啊，都会这样子。所以说这里的话呢，短期之内呢，今年上半年恒科想要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下半年的话呢，那一波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可以到，如果说特别注重就短期收益的，你现在就不用看了，你就等吧，就是等到下半年再去看，就再去做也可以。你说如果说按照中长期来说的话呢，问题也不大了，因为五千亿继续下去呢，就是它基本上极限的话大概就破5000一点点，就是差不多就极限了，就再往下去的话就进入超值状态了，它要进入到超值状态，那么那个时候总会有资金陆陆续续会在这个地方去，长线资金会有地方会去抄底的。因为然后呢港股的话呢不是，然后那个像韩国股市的话呢，继续再往这个上面去，这种级别的这个飙升的话呢 也已经达到一个极致了。如果一旦说老美那边说啊，不好意思，我这边钱不够了，我没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跌下来速度会非常快，力度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所有的加速段，就算这里是正常的加速段都会吞掉，你至少要吞掉最后一波，就这里吞下来的幅度是非常大的，要20%多的一个跌幅啊。所以到那个时候自己反正如果说有做韩股的自己注意啊，就是也不要太上头，到这种程度就不大能上头了，已经因为整个市场大家都在上头，你绝对不能上头。好，那反正恒科的话一个点就跟大家说了，反正现在恒科呢是比较累的，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要上涨，第一个和 A 股也没太大关系，现在和美股也没有太大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和日本啊韩国啊关系还挺大，就他们不能大涨，如果大涨呢他这边日子也挺难过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还和这个一部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和比特币的一个走势非常像，为什么呢？比特币也是血包啊，也是被他们抽走了呀，一样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种这个美联储那边也不能有鹰派的一个发言，鹰派发言这边因为这边非常脆弱，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性熊市以后，它会很脆弱，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不容易大涨。然后还有不能有这个全球什么冲突啊什么的，打仗啦、啊、什么的，这种都不可以。然后里面也不可以说大家又来搞个什么红包大战、外卖大战，这个也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啊。就到这种状态下啊，说不定啊还能够说稍微维持一下。所以说大家注意，就是有一些包括一些看到一些研报啊，什么海外的一些研报说，哎，看好这个亚洲新兴市场啊，不包括这个港股的啊，不在里面，理解吧？所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人民币现在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是非常的好啊，就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快速的，这个也是在进入加速阶段了，快速的一个就是升值。这个快速升值呢主要是结汇啊，因为这个我们之前这个就主要是在这一段时间那个结汇是比较多，就因为结汇呢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啊，就是在这里一段全部是因为结汇的一个因素，而并非是完全是因为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是受益的，这个是肯定的，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结汇。那么结汇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因为早上直播呢稍微说了一下子，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忘记了，我们直接看这个表格就能够知道。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像这个人民币的升值啊，受益的一些板块，第一个的话主要是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加持，就如果说产业趋势比较好的，就是它本来就是高景气的，就是只要老美你肯花钱造东西没关系，我们都能帮你造。因为像这一次美国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么大，就是说到底就花钱嘛，我要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自己又不造啊，他自己不造的话呢包括通信设备啊，就是元器件啊、半导体啊、消费电子啊、电池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受益的。因为现在慢慢的就是燃气轮机，大的燃气轮机其实已经排到29年了，小的燃气轮机排到了就是也是到就27年左右，大概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电力上面的需求也是非常的高，然后之后的话呢慢慢的开始转向于说能不能哪里搞点光伏过来，然后搞储能了，通过这个路子看能不能搞点电出来，因为他那边缺电是缺的厉害。然后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个高景气的这一块是受益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像一些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啊或者什么，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进口的，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进口的东西比较多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受益会更多。还有呢就是外资的一个审美偏好的一个变迁，就他们会觉得说你看其他东西都很贵了，还有一个地方对吧，有个估值的一个洼地，那我能不能在这里去买一买，是这个道理。还有一部分就是呢进口成本下降的这部分，那主要是在于说像这里像这个造纸啊对吧，然后一部分的这个钢材钢铁，因为我们的这个钢铁的这个铁矿石啊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我们自己国内铁矿石的品质比较差，澳大利亚的呢比较好啊，所以说很多是进口的，那么这里的话呢也会受益。还有一些基础化工，那主要跟原油有关，就和石油，因为我们大部分石油也是进口的，所以说进口过来以后我们再加工，如果进口过来便宜了，因为我们人民币升值了嘛，便宜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的基础化工其实都是有利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这免税啊什么的，其实意义不到，这个倒不是特别的大啊，就是说只是说购买了这个人民币 升值以后呢，就购买力会提升，但是的话，你要有也有要有有钱才行。现在呢，就消费上面还是比较弱的，还是要等房地产企稳了才行。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一般情况下，大家记住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说，如果只要人民币是往上面走的，就是刚刚我们看美元对人民币啊，就是那个是跌的，就人民币涨，只要人民币在涨，那么我们的这个市场是不会走熊的啊！记住，只要人民币在涨，它就肯定不会走熊的。它要走熊的话，至少要到就人民币它不涨了，或者说它开始跌才有可能啊。所以说这里担心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现在是一个偏向于说全面牛的这种市场嘛。好，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两方面吧。第一个，对于 A 股的话呢，现在逐渐进入到一个两会时间啊，两会时间呢，它都是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涨的个股呢也会有，就是但是呢，有的时候涨跌呢，来去其实不是很大的，所以说它可能会走成一个横向的震荡。到三月份，真的到两会过后，它又会再次去创新高，去站上这个4200点。要注意，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流畅。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春季行情呢，这个零碎呢。一开始我说大家不相信，到之后呢大家慢慢就相信了，它就是这样零零碎碎的一个春季行情，走完过后呢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好，然后对于港股的话呢，短期肯定是没有太大戏的，因为这里呢就是墙倒众人推的事情，就一旦跌了，跌的多了，大家就卖的人会越多啊，直到说整个市场出清的差不多了，跌到跌不动了，你看它实在跌不动了，那它会上来啊，所以对于港股来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点耐心吧，但是现在估值呢已经是合理的了，继续再往下面去呢就进入到超值的阶段。如果说你真的是超长线的长线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呢，就如果再跌一点你可以稍微买一点点拿一点点，再跌一点你稍微拿一点点，就以 ETF 的这个角度稍微拿一点点，因为其实他们还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只是因为这个流动性的虹吸变成了一个雪豹而已，这个是现实。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